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再次欢迎大家收听我哋 SBS 早上嘅广东话节目啊！各位好，我系梁艳光，请嚟到环宇金融嘅环节。日本股市咧今年咧就多次创咗新高，咁而日经平均指数咧，佢哋个价格咧响上个月底啊，咁啊首次咧上创50,000点嘅关口之后咧，咁啊呢半个月以嚟咧，其实都系一直维持喺咧高于50,000点嘅水平。一啲嘅分析就话咧，而家目前呢个情况咧，背后咧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嘅，包括咧就系、是。巴菲特啦，近期咧增持呢个嘅日本嘅企业股啦，咁所以今日咧，我亦都喺我哋嘅环节里边啦，继续请到咧啱啱咧先至到过日本考察冇几耐嘅投资公司 Genco Private 嘅投资理财师阿曾耀涛 Max 咧，为大家详细解释一下咧，究竟目前啊咁全世界嘅目光啊，系咪真系集中喺日本股咧？同埋到底咧，对于一般嘅投资者嚟讲咧，日本嘅股市啊？会唔会成为一个有潜力嘅投资产品呢？咁不如先同阿 Max 打声招呼先啦 ，Max 你好。
阿凡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近期咧，日本股咧就持续受到追捧啦，巴菲特嘅效应之外咧，会唔会都仲有其他好多唔同嘅因素，会导致到而家目前呢一咁嘅情况？
日本股票市场咧，屡创新高咧，有外部都有内部，有好多因素嘅。先嚟讲内部啦，就系我哋呢行睇就会睇，嗰一轮 ETF 啊，所谓嗰啲产品，特别喺边个板块呢轮出得多嘅，其实就代表嗰个板块咧就系好多投资去到嗰个地方啊。咁而家佢见到有好多新嘅日本嘅 ETF 啦。讲到外部环境啦，2025年啦，美国嗰边啦，包括澳洲呢边啦，有少少减息嘅，减息咧咁就刺激咗投资，美股啊、澳股啊都创新高。如果关注全球资产配置或者投资组合分散投资嘅角度咧，喺美国呢个股市升咗咁多情况下咧，咁嗰啲钱有少少避险嘅情绪嘅话咧，就要去嗰啲仲未去到好热嘅地方，譬如去亚洲市场啦。当然香港同埋中国大陆嘅市场有佢个 value 喺度，但系都有好大嘅 concern， 有啲钱又唔会去到嗰边啦。于是好多投资者咧就将佢哋目光咧就摆去日本呢个经济体啦，系一个好成熟嘅经济体，但系咧股票市场咧，由于众所周知嘅好多原因啦，都系低估咗好耐，咁所以而家。我哋留意到好多基金经理啦，即系唔单止头先讲到 ETF， 即系嗰啲叫做 passive 被动嘅钱会流向嗰一边，好多 active 嘅基金经理咧都会望向呢个日本嘅市场嘅，睇下可唔可以真系有一个叫做 turn around 出嚟。嗰扎人之中就会包括巴菲特啦。
巴郡一向咧，佢哋嘅投资嘅方向咧，都会成为大众追捧嘅一个对象嚟嘅。咁你又认为其实今次巴菲特对于日本五大商社嘅投资咧？算唔算都系一个即系其实几重要，譬如对于市场或者甚至一啲投资者嘅一个指导性嘅方向。
巴菲特对日本嘅睇法咧，其实系好有趣嘅。佢以前咧大部分时间同大部分嘅投资咧，其实都系喺美国嘅。当然佢应该有留意日本嘅，但系就因为好多原因，佢就冇真系去投资落日本呢个市场。大概2011年左右啦，日本市场咧系好低迷嘅。喺巴菲特价值投资嘅角度啦，佢又觉得日本嗰啲公司真系好低迷嘅，特别系讲到嗰五大商社啦，佢哋特点啊就系派高股息啊，叫做所谓垄断性产业啊，即系个护城河好深嘅呢种咁嘅企业咧，就系好符合巴菲特中意嗰啲企业嘅性嘅。咁于是咧喺2011年开始咧，巴菲特就其实已经开始投资喺日本噶啦。但系当时咧，即系如果你按佢程度上嚟讲咧，可能就系叫做试下水。去到2019年嘅时候咧，这个就比较有代表性啦。巴菲特咧可以叫做对日本呢个市场咧作出比较大嘅投资嘅。头先讲嘅五大商社咧，简直系加咗好多码落去，而且咧仲多次咁样好公开咁样讲咧，就话睇好呢个日本市场，觉得佢潜力好大，而且佢对呢啲企业同埋日本市场嘅投资咧系一个长期嘅投资嚟嘅，表达咗佢对呢个市场嘅信心啦。到而家2025年啦，巴菲特呢其实是一路延续咗佢2019年对日本市场呢个睇法嘅，就再加埋去投资五大商社啦。咁同埋亦都喺嗰个股东大会嗰度呢係特别谈及咗呢件事嘅。对于一般投资者嚟讲呢，其实 就唔可以话净系睇到哦，巴菲特指我嗰个方向，我哋又跟住佢咁样投，就唔可以盲目跟风嘅。尤其注意咧，佢投嗰五大商社咧，其实喺2019年开始到依家咧，其实已经升咗好多噶啦。巴菲特佢嘅投资策略咧，有好多系普通投资者系冇办法复制得到嘅，譬如佢喺今年嘅操作，佢会之前喺日本以好低嘅成本嚟发日债啦，跟住再用嗰啲钱咧去对冲佢或者加码去呢啲日本企业嗰度，基本上系一个套利嘅操作嚟嘅。咁呢啲咁嘅操作咧，就系、是要系你真系好似巴菲特咁样可以用咁低嘅成本攞到资本先可以操作得到嘅。所以呢个唔系话一般人就可以去复制嘅，但系可以侧面咁体现出日本呢个市场嘅潜力啦。
大众市民嘅心目中啦，咁啊，日本咧，大家对于佢嘅印象都系好似即系经济咧，一直都冇乜话好大嘅转变或者起飞嘅。即系上喺你哋业界嚟睇咧，近年其实即系经济不景气啦，近年其实已经系咪有好大嘅即系改善，或者甚至系咪即系都已经系差唔多已经解决咗嘅咧？
依、这个问题咧，其实众说纷纭嘅，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嘅睇法啦。所以我哋公司亦都系去你亲身去经历下、感受下，同埋同日本嘅 local 嘅嗰啲人倾下，究竟佢哋系点样睇迷失嘅20年？用90年嚟计嘅话咧，迷失嘅30年都嚟紧噶。所以咧，之前讲话日本潜力好巨大，点解啊？因为一个咁大嘅经济体，佢30年嘅时间，一个咁长嘅时间入边，基本上系差唔多一代人嘅黄金时期。可能是停滞不前，咁你谂下入边积累咗嘅潜力，如果头先讲嘅呢啲问题可以得到改善或者甚至解决咗嘅话，那个反弹力度系会有几大咧？近来睇到日本呢个股票市场或者投资市场啦，所谓嘅复苏或者再创新高咧，头先讲过有外部嘅原因啦。其实呢内部嘅原因呢都系有好大嘅贡献嘅。核心嘅问题啦，就系点解会迷失咗20年、30年。其实就系通缩对于投资或者成个经济体嚟讲呢系损害性好大，而且系好棘手，唔系话咁容易解决嘅一个问题。通缩呢即系、就是、你嘅投资或者资产听日会比你今日更加平。譬如系屋啊，或者股票啊，我听日买会平过今日，所以就会极大咁样咧损害咗你对未来嘅信心啊啲嘢。久而久之咧，你就会入咗个怪圈，永远都行唔出嚟。日本咧就系有呢个问题啦，就一路困住喺呢个通缩嘅怪圈入边，出唔到嚟。咁多年之间咧，日本政府咧亦都做过好多好多嘢去试图解决嘅。最出名嘅就系安倍晋三啦，用咗所谓安倍经济学黑三之战咁样。简单啲概括嚟讲咧，就系、是、用尽各种各样嘅方法嚟刺激日本民众去投资或者消费嘅意欲。讲翻安倍佢当时嘅三支箭啦，其实就系叫宽松嘅货币政策啦，刺激嘅财政政策啦，同埋去进行企业方面嘅结构改革嘅。我都唔会用失败呢个字眼去评价佢当年呢三支箭啦，因为日本喺个文化上好根深蒂固呢啲原因呢同埋经历呢，要通过一啲政策去好快咁样将呢个经济体由通缩嘅呢个泥潭里面可以咁样讲即刻拉出嚟呢，其实唔系咁容易嘅，亦都会面对好多阻力。安倍呢三支箭呢其实系画好咗一个好好嘅框架或者指向性。可能当时亦都未够咁耐嘅时间，亦都好多外部因素令到佢未可以达到佢可能想达到嘅效果。但係呢係为后来者呢指咗好明嘅一条路嚟嘅。咁而家睇到高市早苗上台啦，外界点解会睇好高市早苗呢？第一就係佢係 follow 安倍嘅呢个政策啦。第二就係、是其实外界好渴望呢日本喺经过咗呢个比较混乱嘅时期之后再可以出返一个所谓强势啲嘅走上出嚟，可以做多一啲事嘅。你对比返譬如货币政策方面啦，同安倍方面嘅比较就係嗰陣可能係好盲目性地放水，因为要刺激到啲民众将呢个钱攞出嚟投资或者做乜嘢。但係呢高市呢佢会係比较有针对性，因为每一个政府都唔可以无限性咁样放水嘅。财政政策刺激方面呢，你会睇到佢係会去减税啦。我想特别提到下嘅就係高市上台之后呢，其实係 upgrade 咗呢个叫做 NISA 嘅。其实係日本参考咗其他国家啦，创造出嚟嘅一个俾民众去进行投资嘅工具嚟嘅。 咁佢嘅好处就系啲民众将啲钱放入 NISA 嘅户口入边啦，咁就会进行投资啦。一般就系买股票或者 ETF 或者买个股咁样。个好处系乜嘢咧？就系佢完全免税嘅。呢个系一个十分之夸张嘅策略嚟嘅。咁呢个对于普通人嚟讲系一个好大好大嘅吸引力，等于政府系已经出尽全力去令到你参与投资噶。从数据上讲咧，就有好多好多人注册新用户啦，系投咗钱入去嘅。咁所以咧，亦都間接咧導向咗好多錢咧，就去咗呢個日本嘅股票市場。呢個係咪一個好持續性嘅嘢咧？仲要睇啦。但係咧，睇到咧，高市喺呢個政策上咧，依嘅針對性啊，係比呢個安倍之前做嘅事咧係強好多嘅。所以而家外界都係比較喺政策上係睇好高市啦。第三個要講就係三支箭，最後一支箭咧就係企業改革嘅。咁呢个咧，我谂可能再开多一集嘅节目咧，先可以讲嘅。
咁但系高市佢上场咧，中日嘅关系啦，似乎就亦都有冲突啦。呢一样嘢又会唔会其实对于我哋大家暂时睇好嘅日本嘅经济或者个股市带嚟一啲负面嘅影响咧？
高市佢喺呢个经济政策上咧，其实系正面嘅。但系由于佢或者佢系政党咧，系比较代表咗日本政坛上面一种保守嘅文化或者各方面咧，所以你系预期得到喺中日关系上边啊，或者对外政策上边咧，佢会偏强硬、偏保守嘅，咁亦都会造成咗你头先讲中日关系嘅呢种紧张。間接就會造成地緣政治關係嘅緊張，但係咧，我通常係會咁樣睇嘅，即係如果我哋做投資，成日都係淨係關注地緣政治風險，因為地緣風險點都會有嘅，任何時候都會有嘅。如果淨係關注呢件事咧，咁就唔使做投資啦，即係成日都要擔心哦，中國幾時同台灣又會有摩擦，所以咧呢個可以係一個問題，但係我覺得唔係應該係一個主流，去決定到日本呢個市場或者呢個股票市場佢經濟佢最後究竟係向好定向差，我觉得关键问题会系新一代嘅呢班年轻嘅日本人，佢哋接班究竟会有冇改善，同埋好关键嘅企业改革呢一方面，可唔可以继续行落去？令到呢个日本落后嘅企业文化同企业结构可以产生质嘅改变，我觉得呢两个因素先系比较有决定性咯。
头先我哋都提到啦，就系巴菲特又去吹捧啦呢个嘅日本股票啦，加上其实即系佢哋而家咧就突破咗50,000呢个关口啦。你又觉得譬如投资者应该点样睇呢个日股，或者系咪建议佢哋会系可以咧，即系利用一啲 ETF 啦，即系呢个嘅指数挂钩嘅基金啦，又或者系即系喺日本直接买入呢个日本嘅即系股份咧？
对于 ETF 咧，我其实系咁样睇嘅。佢原先个概念咧，就系一种好 passive，乜嘢都买晒成个市场，类似于指数咁嘅产品嚟嘅。咁就会好好咁样分散咗风险，同埋压低个价格嘅。咁但系而家咧啲 ETF 咧就越出越离谱嘅。会某一个板块嘅 ETF 我要科技股嘅，我要乜嘢股嘅，咁就会变相咧导向咗啲投资者咧去自己做出一啲其实佢可能唔系好有能力匹配到做嘅投资决定嚟嘅，咁所以我通常就唔会鼓励咧一般嘅投资者去买一啲即系 target 住一个板块咁嘅 ETF，咁因为你会唔够分散，而且无形中你其实自己做咗个决定嘅。我睇好科技股，或者我睇好传统股。如果系好 active 咁去管理你嘅投资组合咧，我觉得应该交俾专业人士或者 game 经理。咁如果系净系睇好日本呢个市场，我会比较建议一般投资者又唔用即系 game 经理嘅话，就会用一种嗰种最广泛嘅指数挂钩嘅一个 ETF，咁样就既分散又成本又低，而且又可以 capture 到呢个日本股市嘅升势咯。
唔该晒 Max 曾耀涛带嚟咁详尽嘅分析，再一次提醒大家啦，以上内容系一般性资讯，并非具体建议。如果想进一步了解同你个人有关嘅准确信息，就要询问专业意见，或者向你哋嘅财务顾问同理财会计师查询。
赞好、分享、留言，即刻紧贴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嘅 Facebook 专页啦！